那叫启示录，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在原文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我们普通如果讲的宝座中，可能有不同的联想，但是更准确的就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特别聚在一起，一同要来看旧约。旧约总共有39卷，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不可能点点滴滴来看它，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所以我们是好像老鹰经过一片的丛林，是鸟瞰整部的旧约，但是不是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我们可以称作这个周末是旧约中览也可以，旧约概论也可以，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是针对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或者你想对圣经有认识，那么我们就做一番很简单的介绍。当然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上过课的话，你也可以说这是旧约101。那我们已经稍微看过旧约是神说的话，新约也是神说的话。那么旧约一开始是律法书，然后是历史书，然后是智慧书，最后是先知书。律法书呢，是告诉我们旧约的精神在哪里，旧约的灵魂在哪里，旧约的特点在哪里。当然大家知道是律法，但是新约呢，一开始却是福音书。福音书你看你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和真理。因为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旧约一开始就是律法，新约一开始就是大好的信息。那么旧约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神忠心的仆人，但是新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那就是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然后主耶稣说，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说，历世历代神都是多方多次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我们的列祖，但是末了的时候，神乃是借他独生的，乃是借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会发现全本的圣经是有旧约就有新约。那么历史书呢，是告诉我们因为神和人立约，那么那个立约的百姓，现在宇宙中有两教，神是一教，人是一教。当人神和人来往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很明显的从他的创造来讲，神是强势的，人是弱势的。一个弱势的人要和强势的人来往，多少有几分的没有安全感，所以神就降卑他自己，他就愿意限定在一个约的里面，所以是神来和人立约的。那么然后呢，从此以后两方面签了字以后，不光是人失去了自由，神也失去了自由。神是绝对是自由，他没有理由他不自由，他怎样立说有就有，命立就有，他今天可以爱我们，明天可以不爱我们，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呢，现在神不能不爱我们，所以我们还记得吗？神什么都能，神是万能，但他现在不能在神的儿子的宝血底下人就定义我们的罪，这件事神办不到。他本来是全能的神，怎么在这点上不能呢？是因为他愿意，他谦卑他自己，他宁可受约的限制。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叫做旧约全书，新约呢叫做新约全书。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把它弄清楚了。所以讲到这个与神立约，在旧约他们百姓的历史，那么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弗拉记，那就是历史书。新约也是如此，新约你看见神 借着他的儿子和我们立的约，所以主他即在他设立他这个主的桌子的时候，他举起他拿起他的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多人流。那个立约的血四个字和在旧约摩西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怎样和以色列立约所讲的立约的血，一个词是一个意思，所以那个是旧约，现在的是新约。所以因着主和我们立约，所有与主立约的他的百姓，那么从新约的我们听到就是一个教会来说的。所以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教会的历史，最早最早这个神和这个与这个立和神立新约这一班人，在新约底下这些百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旧约的历史书对于新约的历史书。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有智慧书，智慧书呢乃是指说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常常来到神面前，他们一定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不是用散文描写的，散文太粗枝大叶了，现在需要用精细的话，细致的话，还有呢用很少很少的话来说出很多很多的感觉。一个在至圣所里，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他的感觉是不是普通任何一个文学体才能表现，就诗能够表现它。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有五本的智慧书，从约伯记一直开始到雅各，包括诗篇，包括箴言、传道书。那么这五篇呢，乃是代表这个神旧约的子民他的现在，一直到今天。如果犹太人要问你说他与神中间的那个经历是什么，毫无疑问的就是智慧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到了新约，讲到基督的经历的时候，就不再有诗的题材。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写圣经的人，像保罗也好，像约翰也好，他们也是蒙恩典的，他们也得着基督的生命，和我们一模一样。所以旧约神说话的时候是借着先知来说，先知好像高高在上，他好像用很特别的语气来对人说，那么人呢是接受神的话，这是旧约的说话的方式。新约就不同，新约你看见为主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同蒙一样的恩典，所以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是平起平坐的，所以这是一种交通，一种 fellowship。 那么交通最好的一个方式，在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是书信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有了圣经中的书信部分，是说到基础的经历，今天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约跟旧约遥遥相对的，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从旧约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是用时间的望远镜讲到未来，展望未来，这就是旧约很有名的先知书。那么新约也是如此，新约启示录也是用时间的望远镜来展望未来。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综合看一下的话，旧约很明显的先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精神，旧约的特点乃是律法，然后律法底下的子民，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旧约的和神立旧约的这一班人，他们有没有前途？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来看，今天全世界几乎都站在以色列人的对面，以色列人在联合国几乎没有朋友啊，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有没有将来？我们最近听说在世界里面有一些的领袖，他就说这个回教徒几乎是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以色列人不光是几百万人，但是为什么今天整个的世界好像被犹太人统治了？许多人很不甘心。那现在我们不是问到底谁统治谁，现在我们要问，当如果对有的人认为说犹太几百万人已经对全世界人已经产生莫大的威胁的话，那么下面的结论是什么？大家能够明白，因为这一类似的结论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产生过了，希特勒就已经产生一个结论，那么结果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那有没有前途，答案在哪里呢？在旧约的17卷 献的书里面，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他百姓的来源乃是根据律法，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这些来人生子弟的子民，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新约也是说，新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来源当然乃是一切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很奇，这是四福音。那么然后呢？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样的，教会有没有前途？教会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大家四分五裂的情形，你说真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对世界做一个见证，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吗？这个话不光是台面上，不光是台面上如此，台面下也如此。这句话不光是讲道的时候说的，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可能能产生这样的见证，然后对世界带来一个莫大的冲击？那么同样的，如果你不读启示录，容易灰心；如果你不读启示录，你就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今天教会有的地方好像像社会一样，你不能不叹息。我们对社会非常失望，我们觉得教会应该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在这里好像在天堂一样。但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叹一口气，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么你读启示录，就是给我们很好的答案。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旧约好像一个球的一半一样，新约则是另外一半。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平行的情况，犹太的拉比今天把旧约、新约完全抛弃了，然后在他所得出的资料，就是那个这个半球里面所得的资料，他想下一个断案，就是那个断案就是保罗信主以前所得的断案。他觉得主耶稣如果是被挂在木头上，根据生命地他应该是被咒诅的，他不可能是你那样，那么所有跟随着他的人都应该铲除的。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受教，加马列是那时候第一号的拉比，所有圣经学者里面在那个时候最好的是就是加马列。所以你可以想象，根据他所得的资料，然后所得综合的结果，那个结论，他难怪是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不光他要拿着文书，他要捉拿所有那些信奉这道的人。你没有想到这个文化人，这个曾经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手中竟然染上了圣徒的血。这是完完全全不可思议。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你只有局部的资料，结果你不是全部的资料。今天你摸摸象的鼻子，像个水管；你摸摸它肚子，像什么呢？像骨一样。这是局部的资料，除非你得到全部的资料，你才能够有象的全貌。同样的，今天如果一个人把新约拿去了，只要旧约的话，那个学问一定是不准确的结论。所以我再说，虽然我们是读旧约，你不可能独立的，许多的解释必须新约来解释，因为等到这个新约完成了以后，神的话就说完了。神的说完了，就好像神创造了当时的宇宙，所以他就歇了他的功，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封闭的系统。因为它封闭的系统，所以我们知道它能量是不改变，它能量是不灭的。然后呢，今天许多的定律，物理的定律，许多科学定律就从那个就从这个很大的原则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这是科学家做的事。那基督徒呢，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圣经是另外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就像与整个的宇宙是一样的伟大。但是你不可能把宇宙切成一半然后你解释它，那一定是错误。所以虽然我们读旧约，但是我们还得需要新约来解释它。所以我想这句话我们已经都交代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旧约的题材，它如果来神如果用旧约来描写来启示的话，那么它的题材是怎么样的题材？那么我们昨天晚上最后特别提到，就是如果你没有读新约，你平心静气来读旧约的话，你读完了以后你会叹三口气，有三个大的遗憾。 因为旧约主要的是给我们看的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你把旧约翻来覆去，很自然你把它分成三类，